好高兴能够见到大家，看到Frank 和乔威到教会来，很高兴你们能够来，求神特别祝福。旭彦他大概这个礼拜要离开我们了，要到 Pittsburgh 去，大概没有办法把绳子把他绑住也不行，所以请大家特别在结束了以后，记得跟他打个招呼。我们也想到世勤还有 John 他们也要这个礼拜也要去上海看世勤的妈妈，请大家特别的向他们问候。很高兴看到嫂嫂在我们中间，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都在这边跟我们一同的敬拜，很感谢主。你们有圣经的话，请你们打开就圣经里面最后的一本书启示录，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那个第八章和第九章。那这一段圣经是讲到有七个灾，另外有新的七个灾，是讲到所谓的号角之灾。那这一堂呢，我们只能够讲前面的一部分六个灾，然后下一堂我们讲第七个灾。在好多年以前，也许你们当中有些人会晓得有个在 NBC 上有个节目叫做 The Tonight Show， 现在好像是 Jay Leno 在做主持人，听说他也要下去了，换一个人。可是在 John 那个 Jay Leno 之前，还有一个人叫做 Johnny Carson。好多好多年以前，在那个他那个节目主持人呢 Johnny Carson 曾经找过葛培里，他是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到他的那个节目上去做客人。那么在那个他访问他谈话的时候过程当中，这个 Johnny 就对这个葛培里这样说啊，你知道吗，我敢说如果耶稣真要再到地上来的话，我们还是会找他的麻烦。然后呢，那 Billy Graham 他就坐在椅子上，他就移前一点，就对他讲：“他 Johnny， 他我们的圣经说，耶稣有一天必定要再回来这个世界。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带着爱而来，第一次他带着，这下一次他会带一个大能而来，没有人能够找他的麻烦。”在上次的信息里面，我开始在那个启示录第六章第七章就讲到那个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根据旧约的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但以理书第九章24到27节，还有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和第五章，它里面讲到的预言里面，我们看到神要为以色列这国家呢，他已经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有70个期，我们相信是指的490年要应验的的有一个预言的时间表。那么看到这个神为他们定的这个计划，这个地划里面，这个70个期里面，它就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相当长，有483年，69个期。然后第二部分呢是七，剩下的最后的那个七。那么我们在看这个讨论这个圣经上预言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两个期，这个两个段落是分开的。当中有一段空档的时期，在旧约圣经里面没有预告，可在新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空档的时期，我们称它为教会的时期。把这个教会时期当中的时候，就把两个段落呢就这样分开了。这两个段落里面，第一个段落483年已经完全的应验，非常奇妙的准确的应验，不是说好像应验或者是随便东插一点西插一点，他马马虎虎的把它应验，不是的，它是准确的应验。我说过有17万7天，17万3880天，这个69个期，还每年是360天，照犹太人的规矩，真的是这样子的应验到这样子的地步。所以我们想到，既然前面应验的话，后面还要应验。那么后面这个最后7年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晓得前面的已经应验了，现在我们就活在这个所谓的教会时代里面。我们相信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这么一天，耶稣基督要把整个教会，地上的基督徒死了的也好，当时还活着的也好，他一定要都要提升到天上去，在空中与耶稣基督相会。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教会被提。这个被提之后呢，然后再开始剩下的这最后的7年。好像那个钟已经开始停了，停了以后呢，到再一次的开始了以后就 tick tick tick， 到再 tick 7年，然后就结束了以后呢，那神 神就的旨意就给以色列的旨意就完成了。可是呢，这最后的七年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在圣经里面我们称它为灾难时期 Tribulation Period。 那在启示录第六章和第七到十九章里面，我们晓得它这边的记载呢，就告诉我们神在这个过程七年的过程里面有三重的审判。第一个审判叫做我们称它为七个印的审判，那么这是记载在启示录的第六章到第八章前面。然后呢，我们看到在第二个审判呢，是讲到七个号角的审判，记载在启示录第八章一直到十四章。然后接下来呢，有七个碗，七个 bowl 的审判，是讲到这个在记载在启示录十五章到十九章。在这最后的七年，特别是最后的七年当中的下半段三年半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圣经告诉我们说，犹太人要经历一个从世界一个独裁者，我们称他为敌基督，他一手策划一些的计划要来伤害这些犹太人，是犹太人要经过前所未有的这个所谓的普世的逼迫。在这个逼迫里面呢，通过这个逼迫，神要有个目的，三样的事情神要做成的。第一样的目的就是说，他要洁净他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因为这个以色列国家在古时候神拣选他们的时候，对神不忠贞，所以神说我要让借着这个过程来洁净你们。第二个呢，他说我要重新的把这个责任，一切托付你们的责任再一次交给你，以前要你们在全地上为我做见证，把福气带给世界上万邦万国，你们不肯做，现在在过程里面我要你们就达到这个目的，要来祝福，在这个七年灾难期间里面要祝福所有的外邦的人，叫很多的外邦人都得到神的福气。他说然后呢，第三个，我要恢复这个以色列的国度，我答应你们将来有以色列有个国度，我答应你们这个国度再一次的回来，而且要有个王坐在上面，这个王就指的耶稣基督弥赛亚。所以耶稣基督弥赛亚再回来的时候，他不但要做以色列的王，在做王之前他还要惩罚一些藐视神的人，而且公然反抗神的那个主权的人。所以这一个是他在前一阵子跟大家分享的。那么在启示录第六章的开始，他就我们上次看到呢，就讲到神就下了这六个印，第六章第七章有一种有下了六个印记，开的一个有书卷有七个印的，他一直打开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打了六个，开了六个，一开了以后，每开一个印呢，就灾害呢就降到住在这个地上的人，包括什么人呢？包括假基督，包括战争，包括饥荒，包括死亡，甚至有还包括了一些是寻道的人。那寻道之后呢，他讲到天上有个天灾，还有个普世的灾祸。我们发现在这启示录第六章里面记载，事实上跟耶稣基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他讲过一个在这个叫橄榄山上，就是面对的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的对面的一个橄榄山上，东边的橄榄山上，他在那边实际上也讲过一些的预言。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约翰所看到的这个异象，跟耶稣基督所预告的要发生的事情是互相呼应的，互相呼应。所以呢，当约翰描写了这些灾难以后呢，约翰在那个启示录第六章十节，他就说：“谁能够站立得住？碰到这样子的灾难，谁能够站立得住？”然后在启示录第七章里面，他就回答做一个回答。好，我告诉你，什么人能够站立得住？什么人能够在这个神震怒的日子能够站立得住？他就讲了有两组的人。第一组的人呢，是在大灾难七年之前有144,000个犹太人、以色列人，神要拣选他们，他们要在这个大灾难之前，他们这个七印在审判之前，他们神要给他每个人的拣选的144,000人要打个印记。怎么打我不知道，不要打印记，打印记做什么呢？就是保护他们在这个七年大灾难里面他们不受到伤害，别的人受到伤害他们不受伤害。为什么呢？他们需要做神的见证人，他们要带领很多很多的外邦人非犹太人，在这个七年灾难时期，虽然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要带领这些人信耶稣。这些人我们就称他为灾难时期 的信徒。另外还有一组的人，神要保守的是什么呢？ 是一些在七年大灾难里面为神寻道的这一群的人，在他们要在这个出现在这个大灾难的结尾。所以约翰说，这两群人都是被保守的，寻道事实上是保护你们不再受这个地上的煎熬灾难。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神是保守他们的。在这一群的这个寻道者里面，包括什么人？圣经说是天下万国万邦各个民族的人，各种讲各种不同方言的人都要在里面。有讲福建那个乡下话的，上海话的，蒙古话，什么都有。OK， 都有这样的，都要到那个地方去。这些的寻道者呢，他们在天上，在神的宝座面前，在那边敬拜。所以整体的来讲，启示录的第六章是非常关键性的一章。因为从他这个不但他描写了这个六个前面这个七个印，前面有六个印的审判，然后他在这个接下来我们今天看他第八章里面，他要开这个第七个印，开到这个七个印以后呢，这第七个印的带来一个七个号角的审判，七个号角审判以后，他带来的是七个碗的审判。所以呢，这些的审判里面给整个世界呢，对整个世界的系统，神说你们靠这个世界系统来反抗我，我要把你这个系统要毁灭。然后呢，基督要再一次的回到这个地上来。所以从印到号到碗，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审判是越来越厉害的，越来越强烈的这种的审判，而且神的震怒是越来这个范围越来越大。然后呢，即使在这个世界神震怒的里面，他这个全面把他震怒彰显的时候，我们发现神从来没有忘记要施恩典施怜悯。在旧约里面有一本书叫做哈巴谷书，一个先知讲的话，在第三章第二节，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好。这先知哈巴谷他就说，他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声音就惧怕你的作为。我们今天人不惧怕神，哈巴谷说，我听见神的作为我惧怕。他说，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在这些年间里彰显震怒的时候，请你用怜悯为怀。弟兄姐妹，哈巴谷先知说求神施恩典，像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美国，这个所处的世界是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可怕。在这些时间，我们要求神来复兴，求神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人需要回头，求神给我们有怜悯。在这段恐怖的时期里面，姜老师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有千千万万的人靠着神的慈悲，他们仍然会相信耶稣基督得到救赎。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也会看到，还是有千千万万的人，就算在这个灾难时期里面，他们还是要拒绝神，他们要向神反对，不肯悔改。所以呢，我讲说，我们今天在这个灾难期间，还没有七年灾难还没有来之前，在这个所谓的教会的时代、恩典的时代里面过活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信耶稣的话，我们是何等的蒙福的一群人！不要忘记，不要放弃这么好的这样好的福分。那约翰，所以接下来他在第八章里面开始就讲到他第七个印的展开、展开、揭开。他在这边，他就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他这样讲：他说，羊羔揭开第七个印的时候，天上静默了大约半小时。我看见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筒赐给了他们。另外有一位天使来了，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前，有许多的香赐了给他，好与所有的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就从天使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用坛上的火把它装满了，投在地上，于是就有雷轰、响声、闪电和地震。拿着七只号筒的七位天使预备好了，要吹号。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说我这个审判要来了，预备好。那这个那开的这第七个印呢，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不晓得它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不过我在想，很好像就是我们风暴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宁静一样。一旦这个宁静一过的时候，就是不得了的这个灾害来临到世界。 他神就把这七个号筒给七个天使。什么叫做号角呢？我们晓得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他们号角 有不同的作用，至少有三重的作用。根据这个民数记第十章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号角的作用是什么呢？他说是聚集百姓，因为当时没有那个internet， OK， 一吹了号角，哦，大家都可以听到了，大家晓得哦，听这个号角的声音的响声的吹法，哦，晓得要聚集，他们就聚集。第二个的作用呢，就是宣布打仗，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周围有很多的敌人，当时的时候，他们一吹了号角，哦，这是打仗的号角，大家就预备去打仗了。第三个呢，就是有特别的情况，比如说一个王要加冕了，在大卫去世之前，他要传位的时候，他们就有人吹号，要号角，说要把这个王位要传下去。所以在这个寄信息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号角。首先，我们看到在那个启示录的第四章里面第一节，我们看到有个像号角一样的声音，说跟约翰讲，你上到这里来。约翰就会提升到天上去，就看到天上一些的异象和神的启示。我们相信这个约翰被提到天上这个事情，就好像就是预表这个教会将来要被提。根据帖撒罗尼亚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当神的号角一吹，我们地上的基督徒，真的认识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就要给提升到天上去，在空中与主相见。所以这是第一个号角，非常类似的这个聚集的号角。另外呢，我们讲到在启示录讲到七个号角，我们相信它是宣告战争，宣告神的审判要到地上来。是谁来审判呢？是耶稣基督，他是神所高立的一个王，他要回到这地上来，他要审判他的仇敌。所以这个七个印呢，是那个羔羊，羊羔是耶稣基督开的，他开的时候他就在审判，这个王在审判。所以我们接着这个短暂的安宁呢，以后我们看到圣经上讲天使就拿着金香炉，这个金香炉里面很多的香是代表我们信圣徒的祷告啊，这样子这个祷告有什么内容，他祷告什么，在过去这一段时候圣徒到底在祷告什么，我不晓得，圣经没有人明讲。不过我在想，我可以猜测，要在这个过去的这个世纪里面几千年里面，不晓得多少圣徒在祷告。你看看诗篇，大卫整天说，神啊，求你伸冤，求你伸冤，求你伸冤，这些人恶人这样子对待我，我没有做错事，求你伸冤。好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好像没有伸冤，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你晓得，可是在那个时候，这个香 的 代表人的祈祷到神的面前去，神就说时候到了。你晓得，神说我要建在这个地上建立我的国度，我要叫我的旨意在这个地上能够行得通，好像在天上行得通一样。到什么时候能够做到这样的情况呢？当这个审判临到，神的旨意在地上得成，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就能够实现。所以神就说在那个时候就回答你们的祷告。所以呢，我们看到那个天使就把这个坛上的火 就投在地上，然后象征这个神的审判要临到地上。当天使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信徒所有的过去世纪里面的祷告就要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要应验。那么所以呢，在接下来我想跟大家看的这一段呢，就先看这今天要看的六个号角里面前面的四个号角的事情。这四个号角的出现，我们发现它很多的灾害临到地上是比较所谓的自然性的东西。那影响的地方是什么东西呢？它影响了这个全的整个地球的上面地面上的东西，影响了海，然后呢影响了这个水源，然后影响了这个天上的那个星辰。在第八章的第七节这样子讲，那约翰就记着说，他说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冰炮和混杂着血的火投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烧掉了，树的三分之一烧掉了，所有的青草也烧掉了。所以这边讲到那个冰炮和这个混杂的血的火，令我们想起在古时候，离开现在3400多年以前，摩西的时代，当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 好把这埃及的奴以色列人带出来之后，法老王不准他们走，所以神降下十个灾到埃及去。其中呢，在十个灾里面的第七个灾里面，就是讲到这个鞭炮的灾。所以我们看到这旧约的另外一个先知叫约珥，他也提到在末日的时候有这个血和火这些事情会临到这个地上来。所以我们一看到就是说他这个对审判的对象是什么呢？审判的对象就是讲到是绿颜色的在那个地上的植物啊、蔬菜等等。当这个东西三分之一给弄掉的时候，你可以可不可以想象这个灾影响到什么样子的影响啊？影响那个整个大自然的平衡，不要讲我们人没有东西吃了，现在的食物很多的分配已经不均匀了，多少人饿肚子。今天我说没有啊，我们在美国没饿肚子，美国没饿肚子，美国也有人饿肚子，你不知道而已。可世界上其他地方多少的人饿肚子，到那时候三分之一的蔬菜什么都没有的话，你说有多大的影响？不让这个大自然的平衡受到影响，更影响这个食物的供应，这个那个很多的耕地就荒芜了，不能够耕地的时候就会破坏这个肉类的那生产，破坏乳类的生产，整个影响的范围非常之大，不仅仅蔬菜而已。然后在这第八章的第八第九节讲到这个第二个号角，约翰说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一座好像燃烧着的大山投在海里，海的三分之一变成了血，海里受造的活物也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毁坏了三分之一。讲到这个海变成了血，这个里面将我们想起在刚刚讲到那个埃及降下的灾里面的第一个灾。约翰就看到他说有一个好像燃烧的火的燃烧的大山投到海里，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不很可能讲的是可能在太空里面进来的一个陨石打到这个地上来。来了以后海洋的那个生物都死了三分之一，船也毁坏了三分之一。你可以想象吗？现在有多少的东西从中东这样运石油，很多运的货，各式各样的东西，贸易，人的贸易，三分之一的船只如果都毁坏的话，会影响多少？对整个经济，世界的经济啊，贸易上各方面的灾难，当然死了很多的海洋生物的时候，生态的平衡 ，ecology 对会也会改变，这个是前所未有的灾害，非常的可怕。第二个灾。第三个讲到第三个号角的灾，在第八章的第十节第十一节，约翰这样说，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一颗燃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一样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上和重水的泉源上，这个星名叫苦井，是不是啊？那个字是不是读井？好像读井，苦井叫 wormwood， 重水的三分之一变为苦井，因为水变苦，就有许多的人死了。你晓得在那个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就国家地理协会里面，他们曾经列出在世界上有100条最主要的河流，包括在巴西的那个 Amazon 最长的一共有4000英里长，另外还有一个就一从最长到比较短的150英里的那个叫做 Rio de la Plata， 也是我相信在南美的。然后在美国的这个地理探测 Geological Survey， 他们也包括在美国有30条大河，最长的是 Mississippi River， 很长，从北边一直到下面到南边来，一共有3710英里。你想当神的震怒令了一个所谓的燃烧着的大星从太空落到江河和重水的泉源上，很可能想到如果这个很可能有个星球，不仅这个陨石而已，星球到打到地上来，一进了气层，我们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可能这个星要分打散了，打散了以后，它就落在不同的江河水江水的泉源上面，所以造成三分之一的水源呢，都变成污染了，变苦了，所以喝这些水的人都会经过死亡，所以呢，这个灾呢，讲了说在埃及那个事情的十个灾里面没有记载。不过我们晓得当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以后，他们要往迦南地的方向走的时候，他们曾经跑到一个地方，也是碰到嘴巴很干要喝水，碰到那个地方的水是苦的，那苦的水他们就称那个地方给他个名字，起个名叫马拉的苦水， 他们一喝冷水啊，好苦啊！他说：“神啊，神怎么会这样子对我们呢？”就埋怨。摩西就向神祷告，神就赐给摩西，就给他看到有一颗有个木头。也摩西就拿着那块木头呢，就丢到这个水源上，然后这个水就变得甜了。所以这个马拉的苦水变成甜水 ，sweet water。OK， 有些人可能住在 sweet water 附近呢，在唐城就甜了，对不对？他神就在那个时候就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超然的方法，就供应了医治好这个罪人。这个木头其实在我们新约的角度来看，是象征这个十字架。当我们人在这个地上过日子非常苦的时候，神说：“我差耶稣基督来帮你，为了你们钉十字架，让你的苦难的人生里面可以得到神的祝福，让你的苦可以变成甜。”可是你晓得，在当时这个七个大这个号角吹下来的时候，这个灾难时期里面就没有这种洁净的方法可以医治这个苦很苦那个变苦的水变苦的这个泉源，他没办法医治。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八章十二节里面刚讲到第四个吹的号，约翰就说第四位天使吹号。太阳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受到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都变黑了，白天的三分之一也没有光，夜晚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你们大概都晓得，如果你住在阿拉斯加或者住在南极的南很北的地方，常常一段时候都是黑的，白天也是黑的，他们有一段时间都是光的，晚上也是白的，光光亮亮的。那当然这个是地的那个变的位置，在这边所讲的那个黑暗的三分之一很可能是有些的东西的遮盖，使他们是看不见，这个受不到这个光。你像这个地上我们是多么的需要这个光线来维持好的光合作用，如果你少了三分之一的阳光的时候，那个植物那个不平衡的，所以你看对我们人类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这个第四个灾呢，和在埃及里面它降了十个灾里面第九个灾也是非常的类似。你可以想到这个，当这个太阳光给遮盖的时候，这地上的气温的改变是多么大的改变。你像我们住在休斯顿最近这一阵子，一下冷一下热，这个是小事一桩，到那个时候三分之一太阳没有那个热度进来的时候，那是不得了的寒冷。这气温在白天晚上改变得不得了，对人类的健康来讲，对食物的生长来讲有多么大的影响，你可以想象吗？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前面四个号角的灾，然后我们看到这第五和第六个灾是记载在圣经的启示录的第九章里面，和前面四个灾有所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们牵涉到一些的东西是讲到神就释放了一群邪灵的势力来折磨人，而且来杀害人。前面算说是天灾啊，现在讲的是从那个灵界里面邪灵出来的灾害。所以在第八章的十三节里面，他的接下来讲介绍的最后的第六和第七个号角的灾的时候，他就有个警告，啊，这个审判是非常严厉的。所以第八章十三节里面约翰就这样说，好，我观看就听见一只在高空飞翔的鹰大声地说，有祸了，有祸了，住在地上的人有祸了，因为还有三位天使将要吹其余的号。所以这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的号角，这三个号角一吹的时候是讲的大祸，前面已经是不得了的灾祸，后面的号角一吹的时候是大祸，是三个非常可怕的灾祸要来啊！所以好像天使他说是个老鹰，我们不知道这个老鹰是真的是个老鹰还是什么样子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不过呢，就是有一个警告要出现，向全世界普地的人在这边警告，当其余这个剩下的三个天使在吹号的时候，还有这三个灾祸要来，好像这个报告宣告的时候在提醒我们，你如果认为以前的灾害是非常的那个很可怕的话，更可怕的还在后面，就接下来这三个号。我相信这大部分的人还是在那边不听， 可能有一些人听了以后就是信了相信了耶稣基督，可这些人大概就要群道而死，听到这144000的见证人跟他们做见证。Well, anyway, 我们呢往下看的时候，看到这启示录第九章的1-11里面就记载了，开始记载这前面的两个祸啊。其中呢第一个祸呢，就是讲到神要允许释放一些很可怕的这两个下面两个灾，要释放两个很可怕的军队来伤害全人类。那第一个祸是这么样子讲，记载在第九章1-11当中。我跟大家读其中的 一部分。在这边约翰就记得他说，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颗星从天上落到地上，有这个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 无底坑，就有烟从坑里冒出来，好像大火炉的烟，太阳和天空因这坑的烟就都变黑了。第三节，有蝗虫从烟里出来到了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有话吩咐他们不可伤害地上的草，还说有青翠的东西以及所有的树木，只可伤害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蝗虫没有能力杀死他们，只可以使他们受痛苦5个月。他们的痛苦就像人给 蝎子吃了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却绝不得死，切愿要死，死却远离他们。11节，他们有无底坑的使者做王统治他们，这王的名字希伯来话叫做阿巴顿，希腊话叫做阿波伦。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些这个灾，首先讲到天上有个星落到这个地上。我们相信这个天上的星大概是指的撒旦来说的，因为撒旦在目前的时候还有机会到天上去控告我们。可是耶稣基督在圣经上记载，他说大祭司为我们在那边辩护。然后在这个到第五个号开始吹的时候，撒旦就没有在天上控告我们的权利，他就从天上给落到地上来。他呢给他一条钥匙，他就开了一个叫无底坑，释放了一群什么东西呢？就像蝎子一样的这样有蝗虫形象的军队，然后就出来。他们出来要折磨那些没有受神印记的人。这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144000个，他们是受特别的保护，他们能够继续的去传这个福音，他们受了神的印记的保护。什么叫做无底坑呢？这无底坑我们相信不是指的这个最后的审判的这个所谓的火湖 Lake of Fire， 不是指那个火湖来讲的。那个火湖是神为撒旦跟他的使者预备的。什么人会为了这个邪灵预备的？神要将来要他们捆绑他们，受要他们受苦。可是很多的人也会下去，什么样的人下去？神没有送他们下去。你晓得人可以不必下火湖的，每一个下火湖的人都自己选择拒绝神的人。所以我们不能说神呢，你不公平要送我去所谓的地狱，就是叫指的火湖。神从来不要送人到地狱。好，我给你有机会，我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可是如果我们人为什么会下去呢？是我们人自己选择去拒绝神。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没有反应，所以我们要跟着魔鬼还是他的使者一起受到这个永恒刑罚之地。什么叫无底坑呢？我们根据的路加福音8章里面有个记载，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跟大家讨论细节。不过知道那边有一群的这个污鬼，这个邪灵，他说：“耶稣啊，你不要送我们到这个无底坑去。”就耶稣送他们到无底坑去。无底坑我们相信是一个暂时的拘留所，就是神把这些的邪灵关在那个地方，限制他们在人当中的工作。那么今天在那个第五个号角吹了以后放出来的这个所谓的邪灵的军队，他们是怎么样描写呢？约翰说他们好像戴的是金的冠冕，还有这个铁甲的这个胸甲，他们有像人的脸孔，头发是长长的啊，还有这很尖锐的那个牙齿，有翅膀可以像蝗虫可以飞的，然后他们有这个尾巴像的蝎子一样可以有毒刺的。他们能够折磨，可是没有权柄去杀害人。 这个祸呢，讲老实话，就是好像这个埃及第八个灾的祸，有一大群的蝗虫一样。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种蝗虫的这种景象。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这种蝗虫的灾害的人的话，你大概不能够想象他们会造成怎么样子的这种伤害和破坏。我曾经有过的时候看过一个纪录片，他讲到在非洲有一块地方，他们不知道怎么搞的，居然能够造到一个很好的纪录片。讲到在那块非洲那块地方，本来黄绿绿的那个农作物还草的，忽然之间有一群的这个蝗虫来了。这个蝗虫来的时候声音之大，而且整个造东西的人那个黑的景象是黑的，那个蝗虫多得不得了，成千成万的蝗虫来了以后，不但造成很大的声音，他们一直冲到这个一块地的时候，他们出现的时候太阳给遮盖了，然后地上一片漆黑，只有几分钟这蝗虫就走了。走了以后他们一看这个地啊，全部没有一点点绿颜色的东西都没有，非常的厉害，就很可怕的。你想，如果你在当时站在那边的话，我想这些造东西人他们可能有一些保护他们身体，不然的话在这个地方多么的可怕。在当时的时候，第五号吹响就是这样一群的这种邪灵像蝗虫的邪灵就会临到这地上。那蝗虫一般的寿命大概是五个月长，从五月份一直到九月份为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审判在地上也是五个月啊，在五个月这样子的审判。他们像这蝎子一样会去吃那个人刺到人的，在那些日子的时候，人痛苦到一个地步，要求死都死不得。你说是何等的这个这种那个悲惨。那邪灵的这个军队，他们提到还是有个领导人的，这个领导人呢，我们相信就指的撒旦来讲，指的魔鬼。他有个名字叫做阿巴顿，也叫做那个阿波伦。你说这两个字的意思什么意思吗？叫做毁灭者，毁灭。我们想到这个魔鬼，这个撒旦的名字，从他的名字里面，我们就联想到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里面刚刚讲的话。我们刚刚唱的这首歌叫做《轻轻的听》，我们的牧人认识我们的声音。然后在这个讲到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之前，他就讲到这句话。他说："贼来了，不过是要做什么呢？要偷窃，要杀害。"要毁坏，但是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一个丰盛的生命，不但是数量上来讲永恒永生，质量上是个美好的生命，我们跟神可以讲话的。你说你发疯了，你跟神讲话，什么神跟你怎么讲话啊？你如果认识主的话，你晓得神跟你讲话，你可以跟神讲话。我们是经历过他的，我们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们。这种生命跟神的生命交往的时候，这个非常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贼跟耶稣基督是何等强烈的一个对照。然后这第五个号角被描写为第一个祸啊，接下来是什么呢？是第六个号角吹了以后产生的这个第二个祸。在第九章的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天使在吹号，接下来就讲到十四到二十一节里面，他就这样，神在这段时间里面就吩咐一件事情，什么事呢？他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那四个使者放了，要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伤害人类的三分之一。那四个被捆绑的使者是指什么呢？我们相信是指的邪灵来说的，四个邪灵。很显然的，神在这个时候是限制他们说你暂时不能动，时候没到。在那个第六个号角一吹的时候，这四个使者一放，他们要做一些的事情。他们依然被松绑了以后，他们会促成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会经历死亡。我们晓得在那个时候，在这个之前，在启示录第六章里面第七第八节，我们说开第四个印的时候，地上有四分之一的人死，剩下四分之三，然后在这个时候又有三分之一的人死。换句话说，这两个灾让整个世界人口就减了一半，可怕不可怕？这种的两个审判里面，导致人类的世界人口有二分之一会经历死亡的。 那我们要问怎么样子可以让三分在第七个第六个号角吹着，怎么样子可以使得这三分之一的人这么多的人死亡呢？我们根据这个启示录后面还有个十六章十二节里面可以看到，很可能呢我们相信是邪灵在挑动整个世界世上的国度，让他们参与一个普世的世界大战。我们现在经历过世界两次世界大战，每一次都是比前一次严重。我跟你讲，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更加的严重，其中有一队的军队很显然的是来自东方。约翰说，我听到他们讲的数目字是多少的数目字，他两亿的士兵，在约翰的时代没有两亿个，地上没有两亿个人呢。他听到这样的数目字，请问今天的话，对我们从我们今天这个角度回去看的话，哦，我们晓得 it makes sense， 对，有 possibility， 有可能的。我们实际上人口现在多少人呢？差不多接近有70亿了，68亿到70亿之间，有2亿的人，就算死了一半的话，有2亿的人军队要从东方来出来。那么我们问，这2亿的人士兵怎么样能够跨过这个幼发拉底河呢？那在今天我们晓得，到今天为止我们知道，幼发拉底河这个水一下来的时候，那是被很大的水，平常都是过不了的。你要造桥的话，两亿的兵，请问你怎么叫做造多少的桥？可是我们晓得，在今天幼发拉底河，他们已经造了很多的水坝，好几个水坝。他们如果把水坝一关，把这个水可以分散的话，他们用来做可以做那灌溉那田地的用处。所以很有可能，当他们一灌溉的时候，因为水坝一关，地上的河床就开始干了起来。所以我们可以不难的想象，在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封闭了水坝，所以河床一干枯了以后，军队还有那些很多运输的军火啊等等啊，那些的车辆就可以越河而过。在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四节还有预言到有这样的战争，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所以在十七到十九里面就描写这个战争里面他们使用的武器。很多人说，哦，这个武器会造成很多人死亡，对不对？它上面讲什么东西会造成死亡，它提到有火、有烟和硫磺。那细节我们不能说了，因为圣经上没有讲，我们不能够猜测，我们不能说，哦，放那个毒气啊什么之类的啊，要人死可能，可是我们不知道，既然不知道我们就不能够断言，只是晓得说会很多人会因为这样的缘故会死亡，导致的死亡。有些解经家说，哦，这只不过代表着近代战争一个象征而已，不管它是真的也好，或者是象征性的也好，这件圣经里面经文里面暗示有一件事情，就是令人非常惧怕的军队，还有很可怕的一个毁灭，在这第六号吹响的时候会领到这世界。你晓得，当神在这样子的彰显他大能，在审判人的时候，这第六个号角的审判，讲老实话是造成了很多很多的惧怕，人生是要求死的，求死不得。可是你晓得，当你和我们受管教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怎么反应？在圣经里面第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些的人呢，他们在这个灾难当中还没有死的人，死掉了一半的人，还有一半的人留下来，没有被杀的人，他们还是不悔改。在这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里面，他这样讲，他们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金银铜石头木头做的，不能看不能听也不能走路的偶像。二十一节，他们也不为自己的凶杀邪术淫乱和偷盗悔改。人为什么这样子？对，我稍微讲一讲这个邪术，啊，它的这原文呢，希腊文叫 pharmakia。 请问你想到什么？你们这边有没有人读 pharmacy 的？ okay, pharmakia 这邪术很明显，很显然的跟吃一些的那个所谓的那些的 drugs 那些的药品药物有关的。在美国可能大麻要合法化了，对不对？那大麻合法化下一步是什么？所有的东西 cocaine 什么都要合法了。在那些的时候人还是要追求这些东西。这个 pharmakia 这种东西毒品很严重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它可以改变我们人的那个思维，给我们带到一个幻觉里面，以为很舒服，以为很好，所以我们人就开始敬拜偶像，敬拜这些的东西。 在那样的困难之下，人还是不悔改不改变。所以我给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即使在神的审判当中，还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顽固，这样子的邪恶。所以的启示录第九章里面记载，最可怕的是什么？不是说神降下来的审判是不可，是非常可怕的审判，最可怕的是什么？乃是神的审判临到人的时候，人还是继续不断的犯罪，不肯悔改，这个才 真是可怕。在今天的时候，我讲的话，我们 很多时候 我相信你们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跟很多人传福音，有些人是二三十年以前就在这边传福音，就听过福音，他们听到了，可是他们却不愿意悔改，他们很固执的就是迟迟不改，迟迟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年复一年，有不少的人我现在看到了，年纪开始大了，年长了，很多时候几十两三二三十年以前思维还蛮清晰的，现在开始慢慢的迟钝，年纪大了以后 senile 迟钝了，衰老了。现在我看到他们之后心里很难过，因为他们已经拖延到一个地步，差不多不能够做决定。陈妈妈老是跟我讲，哎，我的住的公寓里面很多年长的，这个病那个病，以前可以听的时候不肯做决定，现在年纪大了听也听不进去，多么的可怜啊。所以呢，我们想到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六第七讲讲，这个先知以赛亚就提醒我们，好，你们要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就寻找他，趁着他能够靠近的时候呼求他。恶人要离开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去自己的意念，回转过来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你们当回转过来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大大赦免人的罪。弟兄姐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要轻看轻忽神的恩典。现在是一个保罗他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他就引申了，也是引申以赛亚的书四十九章第八节，他就这样讲，他在接纳的时候我俯听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援助了你。保罗接下来讲，他说你看现在这是悦纳的时候，你看现在这是拯救的日子。所以我们不要等候，不要拖延。如果你今天还是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说我福音我听过一些，可是你不肯做决定，你还是站旗墙上面，你说我慢慢以后再决定，慢慢以后，圣经上的话说是现在不要迟延，今天就可以做决定。对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你要晓得我们不要耽搁了，现在有个所谓的 sense of urgency， 有个很急迫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亲戚朋友们，他们还可以做决定，还可以听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去传了。保罗就劝勉我们，他说我要你们去传福音，好像就把这个代替神一样，好像神借着我们来恳求人， appeal 恳求，不是说哎你信耶稣吧，来说求你去信耶稣。我们需要学习这样子的心，当我们晓得这个是严重的事情，永恒的就在这个关键里面，我们怎么能够不带着一个破碎的心去求人信耶稣。保罗就劝我们说，你们要去做这样子的大事，耶稣基督的大事。李旭离开的时候，我跟他分享了一段圣经，就是这一段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为神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耶稣基督大事去传福音，我们现在还有所谓的机会之窗还开着，我们要快快的去传福音，向我们的亲人朋友传福音，让我们不要去碰到这个能够逃避这个未来的审判。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大的责任，不要把这好的东西藏在心里不传出去，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今天坐在这里还听到了福音还没有信耶稣， 快快的相信耶稣，不要等明天，因为现在，现在神愿意拯救。就我们大家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就求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说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的，能够静，轻轻的来听。